阶上文，施琅一举攻克澎湖列岛，马上是飞报北京。派去的信使就是二等侍卫吴启觉。吴启觉到北京这天正赶上中秋佳节，30岁的康熙皇帝神采奕奕，正在北京宴请文武，畅谈国家大事。唯有台湾没有收服，康熙帝是耿耿于怀呀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有作为的君主。倘若是一般的皇帝，就收服不收服台湾又能怎么样？我也是富有四海，贵为天子，该吃吃该喝喝，那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不行，有作为的君主，老祖宗留下的土地怎么能割舍出去不收服呢？因此得一直惦记这个事儿。没想到这就是节骨眼上，吴启觉报喜来了。当康熙帝听说澎湖来了信使，他心一动，怎么施琅这么快收服了澎湖？快！吴启觉马上奉旨进宫，叩拜在康熙脚下。臣吴启觉叩拜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吴启觉，朕问你有什么喜事？向皇上报喜，施元帅一举收复了澎湖，特派我600里加急向皇上来报捷。说着话把奏折呈上，呈上来。康熙帝颤抖着双手把奏折打开，从头到尾一看，满脸的笑容啊，把奏折高高举起，告诉文武百官，各位爱卿，跟大家说一件大好的消息，施琅已于前日攻克澎湖，台湾马上就要收复了。哎呦，文武百官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，我主洪福齐天，我主洪福齐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，神灵保佑，万岁万万岁。康熙帝一摆手，你们说错了，并非朕洪福齐天，靠的是施琅英明指挥，将士用命啊！应当重赏施琅。康熙帝高兴了，马上降旨加封施琅靖海将军、靖海侯、世袭纲替。就后边这四个字可厉害，世袭呀。那也就是说，施琅本身是靖海侯，侯爵，他死之后他儿子也是侯爵，他孙子也是侯爵，从孙子也是侯爵，大了孙还是侯爵，世袭纲替。只要有大清在，祖祖辈辈都是侯爵呀。因为施琅立了大功，替他争了气了，这样的功臣不赏，赏什么人呢？另外康熙帝一低头，今儿他高兴，30岁了，继位20多年了，暹罗国进贡一条宝带，百宝穿城，今儿高兴系上了，他随手把宝带解下来了，告诉吴启觉马上送到澎湖赏赐给施琅。另外给吴启觉还赏了一件黄马褂。哎呀，吴启觉是千恩万谢，谢过皇上的隆恩。康熙帝太高兴了，吩咐两旁拿御笔来。有人把文房四宝准备好了，康熙帝手提毛笔，料加沉思，刷刷点点写了5言律诗1首，写的是岛屿全军入，苍明一战收，将帆 来甚是，路部撤龙楼，上将能宣力，七公本伐谋，伏波民共美，南北晋安刘。康熙高宗把这幅字也赐予侍郎，这鼓励三军，皇上御笔亲题，至高无上的光荣啊！吴启觉也参加了宴席，康熙帝详细询问了情况，吴启觉把战场的事一五一十全都禀报了。康熙帝更加高兴，马上命吴启觉起身赶奔前敌，临走之时赏赐御酒方肉犒赏有功的将士，然后下旨全国祝贺，就等待收复台湾。吴启觉返回澎湖已经到了九月份了，见着施琅把经过一说，施琅大喜，率领三军将士向北磕头谢恩，接受了皇上的赏赐。施琅一琢磨，眼前就是台湾了，完全可以打下来，为了避免伤亡啊，能和平解决最好是和平解决，能招抚最好是招抚，实在不行再动武，毕竟动武不是好事。因此施琅提起笔来写了封招抚信，字字句句动人，写完之后叫手下人抄了个清，用了印。第二天派降将曾培拿这封信为信使赶奔台湾。话分两头，单说郑克爽、冯锡范、刘国轩等人，刘国轩有病根本不朝，就这冯锡范天天做压花，奈何奈何奈何奈何奈奈何，就会这个。郑氏家族这些天是心惊肉跳，把搂的那些财产分别打入箱子里头，该埋的埋，该藏的藏，该转移的转移，心说万一不行，俩鸭子加一个鸭子仨鸭子，往哪儿仨鸭子，连个墓地都没有，人心惶惶，老百姓关门闭户，每天都发生抢劫案、纵火案、烧杀劫掠，时有发生。你说这还好得了吗？就这么一句话吧，大多数的老百姓都盼望着清兵快来，收复了台湾，全国一统，过安定的生活。只有少数的人不这么想，怎么呢？他有钱害怕，怕清兵来了之后找他算账。除此之外，绝大部分老百姓都愿意同意，盼望清兵收复。单说郑克爽这天升殿，召集所有在台湾的文武聚齐，也不超过二十人呢，又问大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，每天吃饱了没事坐这就议论，谁也是出不来主意，一筹莫展。正在商议发愁的时候，报施琅特派信使求见大王。等等等等啊，施琅派来信使，他要干什么？但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再不愿意见也不能慢待。郑克爽犹豫了半天，选曾培奉命走进大殿。这个曾培啊是个小人物，但是原来是郑家军的一员，职务也跟副将差不多少，后来投奔大陆，到了石朗的治下，现在果然官升副将之职，故地重游啊。有许多人都认识他，郑克爽不认识。曾培紧走两步，躬身施礼，大王在上，曾培叩拜大王。郑克爽沉着脸，免，你叫曾培正是。施琅 俺石将军让你给我送信来了，请大王过目。双手把信呈上，郑克爽颤抖着双手把信轻轻地展开，从头到尾观看，发现石朗字字恳切，发自内心，说明了形势，要求郑克爽顾全大局，率众投诚，只要放下武器，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，保障台湾的老百姓人身安全。同时石朗说，我在皇上面前力保你们肯定还能做闲官，享受荣华富贵。可是后边写，一旦遭到拒绝，我大兵压境，玉石俱焚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机会难得，就在此一举，望大王决裁。石朗大印在上面用着呢，那一个字儿比一条战船都厉害呀、分量相当之重啊。郑克爽连看了多少遍，甚至都背下来了，沉吟不语，那脸都黄了都。曾培啊，石朗石将军现在作甚？问石朗干什么呢？其实问得着吗？曾培带笑回答，回答吧，我家石将军就等这信儿呢，如果得不到确切的答复，石将军不能再等，要指挥水师在鹿耳门登陆，攻占台湾。大王啊，不能那样，战端一开，多少人得死，大王你于心何忍呢？为什么中国人非打中国人呢？为什么要势不两立呢？当今皇上非常圣明啊，爱民如子，希望大王认清局势，及早投诚。这样吧，容我等从长计议。大王，我即刻等着答复，不能从长计议了。好好，那我们也得商量商量。来人，陪着曾将军下面休息。有人陪着曾培下去了。郑克爽把这封信让大伙看看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众人轮流着传阅了一遍，哎呀，窃窃私议。不用低声捣鼓了，跟我说你们倒愿意不愿意，咱是降呢还是战？要想战，我马上拒绝，把他撵跑；要想降，拿出个降的办法。有人就说，刘国轩老将军没来，这么大的事得请他来决裁呀、对对对，快点请刘将军，用床抬也得把他抬来。其实刘国轩呢、早都没病了，他每天吃饱了没事，深入下层了解老百姓的心声，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他们怎么想的。一开始这些人不敢说，长了一看老将军没有敌意，确实让大伙说心里话，这才打开心扉说了内心的话。寻访谁都是一样，有的老百姓就说，将军呢、我们就盼望统一，大清也是中国人，台湾也是中国人，中国人为什么打中国人？我们盼望多少年了，就希望两岸统一，过安居乐业的日子。大王早就应该看清形势，不应该再坚持了。有的人就说，我们家祖根都在大陆，亲人都在大陆，我们日夜盼望全家人团聚啊，这样算怎么回事呢？希望将军奉劝大王投诚了吧。有的人就说，放下武器打也得打败仗，弹丸之地的台湾怎跟清兵相比呀、正在这时候有人找他开会，刘国轩走进王宫拜见郑克爽，郑克爽离了座位一把拉住他的手，大都督，老将军，前辈，你看看石朗的招抚信， 拿来我看。刘国轩也认认真真的从头到尾看了几遍，然后问郑克爽，大王你以为如何？你们怎么商量的？哎呀，我们心绪一乱，就请您拿个主意啊。大王真心听我的吗？那是自然。大王啊，您知我从哪儿来？我从市井来啊，各村社我转了个遍呢，市农工商三教九流各界的人我都接触了，大伙有个共同的心声，愿意统一，奉劝大王及早投诚。这封信是及时雨啊，我看大王不要再犹豫了，马上拍板定案，接受招安，咱们投诚了吧。没法再打了。好好啊，方才我也是这么想，但是我担心施琅说话是否算数，他答应了康熙帝是否能答应，万一大王您是不是担心您的生命和安全？正是正是，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人乎啊，万一康熙设了牢笼诡计，咱们放下武器，到了时候后果不堪设想，可没有后悔的药。大王放心，康熙帝英明一世，绝不会做那种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忘乎他怎样为帝，怎样面对全国的臣民，失信于民，国家的根本就完了。您放心，施琅说话肯定是代表皇上，康熙帝这么想的他才敢写，不然的话怎么对全国交代？说的也是，说的也是啊，要那么的。他问冯锡范，爱卿你以为如何？大王，老将军所说极是，方才我也想了，投诚接受招安，此乃上策，我同意。你们呢？同意，赞成，同意。就是郑氏家族有点作牙花，这怎么他们都有顾虑，心想文武百官谁都可以投诚，肯定能升官，肯定过好日子，唯独老郑家，康熙能饶我们吗？哎，我们以立三世跟他仇家相对啊。哎呀，这要投诚放下武器能饶我们不死吗？但是事到现在大势已去，一看众人都这态度，也只好勉强答应了。最后郑克爽下了决心请曾培，曾培昂然而入，郑经满面陪笑，曾将军啊，方才我们议论过了，异口同声愿意接受招安，大王圣明，感谢各位啊！就你们这一句话不要紧，救了多少生灵，免去多少涂炭。不过呢，我还有几点要求，一会儿修下书信，派特使随你赶奔澎湖去见施将军。能说一点条件没有吗？把顾虑都写上，派了俩人，李官郑平英、林维荣，代表台湾方面陪同曾培坐船赶奔澎湖。简短结说，见着石郎了。李官郑平英、林维荣拜见之后，把郑克爽的信双手呈上，石郎展书一观，大喜，高兴了。好，太好了，但是一看这几个条件未免迟愣一下，比如说上面提出来了，这是郑克爽提的，投诚也罢，招安也罢，我肯定能做到，我要求永远镇守台湾，头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可以剃发，可以改换服装，但是郑家的大旗 不能换。石亮一听，这像话吗？一个国家两种旗号，这怎么解释？因此提起笔来，刷刷都给打了叉了，不能接受。盛情款待了李官、郑平英、林梅荣，石朗就跟他们讲，既然大王真心归顺，就不要提这些条件了。皇上能照准吗？绝对不可以。要真诚归顺，那就不要再提条件，朝廷肯定能妥善安排，这些条件都不能接受。如果郑可爽坚持，只有武力解决。烦劳二位，你们再回去把我的意思你们告诉他。郑平英、林维荣一想，可也是到了现在还提啥条件呢？哎，就放下武器归顺就得了呗，叫我们费这个事。那个曾培又陪着郑平英、林维荣返回台湾见郑可爽，把石朗的意思一说，全给端回来了，都给否了。哎呀，郑可爽心里没底，又问刘国轩，奈何奈何。大王别再犹豫了，石朗所说一点都不假，既然咱真心投诚，不要再讲条件。康熙帝十分英明，不会亏待咱们，咱们要再这么做，看出我们的心胸太狭窄了，以民众为上，为老百姓着想，别想我们个人的事了。好办，那条件等于没提，行，全都接受。郑爱卿、林爱卿，辛苦你们，再返回澎湖，告诉石将军，我们全部接受投诚的条件。遵旨，遵旨。二人跟曾培又返回澎湖，见着石朗一说，石朗大喜，马上命人飞报北京，说郑可爽愿意无条件投诚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个枝节，那时候出了什么事儿？单说福建的总督姚启胜和巡抚金鸿，没想到石朗旗开得胜，收复澎湖这么快呀、啊！现在听说要收复台湾了，哎呀，又加封石朗靖海侯，世袭刚替，他俩有点眼热，心说石朗还没收复台湾之前呢，咱也不能闲着，这功劳也有咱的一份呢，不能叫石朗一个人把功夺去，怎么办？他们也派出信使，代表巡抚、代表总督劝郑可爽投降，接受他们的招安。信使也到了台湾承天府，郑可爽傻眼了，这怎么办？这头侍郎也派的信使，这边总督姚启胜也派的信使，我听哪头的，接受哪头的，这难死我也。又找刘国轩，刘国轩是主心骨了，嘿嘿，刘国轩一笑，大王啊，到了现在不要犹豫，快请施将军入住台湾。